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伊朗无人机狂轰基辅，乌克兰警告将会招致后果。资深参议员访问基辅，强调需要令普京输了战争。拜登祝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连任，期盼继续合作因应全球挑战。北韩通知要发射卫星，日本回应表示若果导弹侵犯领土，一概摧毁。打倒中共恶魔联署破350万 ，NCCP 车队前往长岛游行。爱荷华州市中心公寓大楼部分倒塌，伤亡数字不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星期六被伊朗见证者无人机锁定，并且展开彻夜攻击之后，一名乌克兰政府高层官员已经警告伊朗，此举将会招致后果。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维科星期日在推特说，50架见证者无人机当晚在城市日对基辅作出的攻击，就是伊朗提供武器这个事实的一项铁证。而伊朗在这场战争已经成为俄罗斯的重要盟国，蓄意提供武器给俄罗斯，令他们攻击以平民为主的城市。波多利维科警告，今日我想提醒伊朗官员一些日常基本法则，尤其是回力标定律，不要被伊朗和乌克兰的地理位置以及乌克兰目前的优先事项所迷惑。一旦你们派出见证者无人机，他们总有一日会自己找到原先的制造厂。而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提议将会对伊朗实施50年的制裁。目前基辅当局正在研究议案，包括针对对伊朗人贸易、金融、技术等方面，并且禁止伊朗货运航班经过乌克兰领土，亦都不准伊朗公民撤回在乌克兰的资金。上星期五，国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访问基辅的时候说，如果美国在对抗俄罗斯的战争中未能给予乌克兰足够的支持，相当于是向中共发出信号，表明他可以攻占台湾。当日格雷厄姆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且表示除了已经提供的350多亿美元武器装备和军事硬件之外，拜登总统应该向乌克兰输送更多武器。格雷厄姆强调，华盛顿需要坚定地支持乌克兰，任何总统候选人无论是属于哪个党派，都应该认识到支持乌克兰对于遏止中共对台湾野心的意义。因为如果我们在这里失败了，台湾就会遭殃。他强调，我想要给中方看到的是入侵一个邻国并不是好像看起来那么容易。而保护台湾和世界秩序的最佳方式，就是令俄罗斯总统普京输了战争。星期日，拜登总统祝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赢得了该国的第二轮总统大选。这场选举可以说是土耳其当代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拜登当日在推文指出，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我期盼继续就双边议题和共同的全球挑战和土耳其进行合作。拜登特别强调北约，反映出华府将会在今年七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北约高峰会能够见到瑞典加入，视为优先要务。即使芬兰上个月加入北约，但是瑞典入会的议案就受到土耳其和匈牙利反对。安卡拉认为斯德哥尔摩当局包庇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激进团体。而除了阻碍北约扩张之外，华盛顿和安卡拉双边关系仍存在其他诸多荆棘。分析认为，在对叙利亚政策、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密切合作， 以及土耳其采购美制 F-16 喷射机等议题方面，都可能继续干扰美国土耳其之间的关系。据北韩当局星期六通知日本，平壤打算在5月31号到6月11号期间发射卫星。日本防卫省星期一已经就事件表示，若果北韩导弹侵犯到日本领土，日本将会一概予以摧毁，日方亦都正在为此做预备。路透社报道分析家指出，发射军事卫星将会增强北韩的监视能力，并且提高该国在发生战争时候打击目标的能力。而针对北韩的发射行动，日本防卫省在声明指出，我们将会对证实会落在我国领土的弹道导弹采取毁灭行动。防卫省亦都提到，日方将会使用标准三型导弹或者爱国者三型导弹来摧毁北韩导弹。而另一方面，南韩政府在接到北韩通报将会发射卫星之后，亦都已经召开紧急国家安全会议，为预防北韩以发射卫星为理由发射长程弹道导弹。南韩外交部指出，若果平壤当局不理国际社会反对而发射，将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就在 NCCP 亦为打倒中共恶魔的全球签署突破350万签名之际，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星期六再次组织 NCCP 的车队游行。这次车队游行的路线是纽约长岛琼斯海滩。当日琼斯海滩正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商日假期 Bethpage 航空展空中特技飞行表演，路上众多车辆都见到 NCCP 车队。在琼斯海滩的海洋大道， NCC 车队的旗帜飘扬，展板醒目地用英文写着，共产主义令每个人处于危险之中，打倒中共恶魔，结束暴政和结束屠杀等标语。估计有数以万计的游客看了航空展，很多人亦都向车队竖起手指躬、鸣笛和挥手称赞。根据美联社在今年2月份的民调显示，目前已经有超过60%的美国民众对中共的影响感到担心，相比2020年的 48% 和2021年的 54%， 这个数据已经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当地时间星期日傍晚，爱华荷州东部城市达芬波特发生一宗公寓部分建筑倒塌事件。据地区首长表示，目前还有一些人下落不明，确实受伤或者失踪的人数亦都不清楚。综合美联社和爱荷华州地方媒体 KWQC 报道，这宗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消防人员在初步行动已经救出了7个人，并且护送另外12人离开。达芬波特市市长马特森表示，救援行动仍然继续进行，并且已经要求派出一支搜查队在废墟搜寻生还者。区院区确实透露或者估计的伤亡人数。另外，据多位官员表示，事发之前这栋建筑物的所有人曾经领到许可证，可以在外墙进行翻新。一名达芬波特承包商说，建筑物倒塌的时候，他们正在在里面架支撑框架。而住户史密斯就表示，他和丈夫去年12月就向该市政府提出申诉，投诉自己浴室下陷，而且自从搬入这栋公寓以来，水渍问题就很明显，并且有住户警告他们，这栋建筑物总会有一日冧落来。
美国领导的印太谈判就供应链预警达成协议。俄发起最大规模无人机空袭，乌克兰话击落58架。美国德州众议院弹劾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体现协防决心，美空军月初在南韩举行大规模演习。消息说，南韩不会趁美光之危占领中国市场。六四期间，香港维园悼念烛光不再。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14个成员国贸易部长就一项提高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协议基本上完成了谈判。雷蒙多5月27号在记者会上边说，这项协议要求成员国成立一个理事会来协调供应链活动，并建立危机应对网络，向成员国发出早期预警。这项协议为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提供了一个紧急沟通渠道，以便在供应链破坏期间寻求支持，在危机中更加密切协调，并且加快复原。雷蒙多指出，新冠疫情期间芯片的短缺令到美国汽车生产停顿，数以万计的工人没工作做。他说，我好想在新冠疫情期间就拥有这个危机响应网络，这个会帮助我们确保美国的就业，维持供应链运转。这项供应链协议是印太经济框架一年来讨论的第一个实际成果。美国商务部说，这项协议中还包括成立新的劳工权利顾问委员会，以提高劳工标准。这个委员会将由政府、工人和雇主代表组成。乌克兰官员星期日表示，俄罗斯星期六晚再次连夜发起大规模无人空袭，这个是俄乌战争15个月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袭击，主要针对首都基辅。今次袭击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发射了59架伊朗制造的自杀无人机，其中58架被乌军击落。今次袭击发生在基辅日凌晨。基辅日是基辅市的建市年度庆典，通常有街头市集、音乐会和特别博物馆展览等活动。市长克里奇科说，一名41岁男子被落下的碎片击中身亡。无人机碎片还引发了多处建筑物火灾，这个是今个月基辅遭受的第14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赞许了防空部队的表现，他说，每次你们击落敌人的无人机和飞弹就拯救了生命，你们是英雄。星期六，乌克兰一名最高级安全官员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发起反攻。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德州众议院星期六投票通过对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的弹劾，并将20条弹劾条款发给了州参议院，这个令到帕克斯顿成为德州近200年历史上第三位遭到弹劾的在任官员。帕克斯顿因此立即停职，等待州参议院的结果。众议院还授权德州州长阿伯特在这个期间任命其他人担任州的最高司法官。帕克斯顿是共和党最著名的法律斗士之一，他在2020年要求美国最高法院介入一宗和拜登以及川普总统竞选有关的重大选举诚信案件。20条弹劾条款中包括贿赂和滥用公众信任的指控。德州众议院指控帕克斯顿不当发布法律意见书，令到房地产开发商奈特·保罗受益，并解雇了举报的工作人员。帕克斯顿谴责这个弹劾绝对不是公平或公正，而是出于政治动机。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期待州参议院迅速做出决定，我完全有信心这个过程将是公平和公正的。中央社5月28号报道说，韩联社报道，美国空军今个月5号在南韩京畿道的乌山空军基地举行了代号为大象漫步的地面滑行演习，有大规模重量级战力参与。美国空军27号在社交网站发布了上述的消息，并上传多张美国空军第7航空队旗下第51和第8战斗机联队等战力参演的照片。美军说，今次演习体现出美军协防南韩的决心。 F-16 战机、 A-16 雷霆2攻击机、 U-2S 蛟龙夫人空军战略侦察机、 C-12 幽轮运输机等武器参加了这一轮演习。另外，通称为眼镜蛇之球的美国空军 RC-135S 电子侦察机27号起连续两日飞临朝鲜半岛西部海域。这个是美军侦察机仅时隔十几日再次飞临朝鲜半岛。分析指出，美军在演习大约三个礼拜之后公布相关消息，并将战略武器密集调遣至朝鲜半岛，可能是再次向北韩发出警示的信号。彭博社5月27号引述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南韩将避免趁北京对美国芯片制造商的禁令填补中国市场空白，并认为北京此举是企图在韩美之间制造隔阂。这名匿名人士说，韩国政府不会鼓励国内芯片公司抢夺美光科技在中国失去的市场份额。中共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关键行业使用美光芯片。中国是南韩半导体公司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最大市场，也是他们一些工厂的所在地。但这些工厂在中国的持续运营亦取决于华盛顿颁布的许可证。所以美国在南韩平衡与美中两国的经济交往决定上对它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名人士说，南韩将美国视为它的半导体行业的重要长期合作伙伴，美国亦是南韩的首要安全伙伴，他们不想破坏这一种关系。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上个礼拜六表示，北京对美光的禁令是简单直白的经济威逼，美国不会容忍，亦不会认为它会成功。今年是六四事件34周年。据美国之音报道，香港多个亲政府同乡会社团计划6月3号到5号在铜锣湾维园合办活动。这个意味着香港将连续第四年不会举行六四烛光晚会。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高层成员相信，在目前的政治环境底下，香港不会有人公开悼念六四。香港支联会从1990年开始，每年6月4号晚黑都会举行华人世界最大规模的烛光晚会悼念六四。2020年六四31周年，香港警方以疫情为由首度禁止维园烛光晚会，但当晚仍然有大批市民进入维园，在被围栏封闭的6个足球场都有人坐低点起烛光悼念。支联会在网上进行了悼念直播。2021年和2022年的六四晚黑，香港警方都以公众安全及公共秩序为由，派大批警员将维园局部封闭，要求市民撤走。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副主席蔡耀昌告诉媒体知，亲政府社团在六四期间举行家乡市集，动机令人怀疑。六四遇难者家属组织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对美国之音表示，港人有公开悼念六四的权利，用这种方式来谴责当年中共政府用军队屠杀平民老百姓，并表示愤慨，港府不应该禁止。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乌克兰准备对俄罗斯军队发动期待已久的反攻，法航载324人客机紧急折返，降落经建机被严重凹陷，央视对外电视推特民调，问北约东京开办事处，结果大翻车，以中共为假想敌，日最大规模演习夺岛反登陆，武汉财政局罕见向259间企业催债，美国国商日长周末超过4200万人旅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乌克兰准备对俄罗斯军队发动期待已久的反攻。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说，乌克兰准备对俄罗斯军队发动期待已久的反攻。丹尼洛夫在27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很快就要反攻了，但他拒绝透露反攻的日期。 丹尼洛夫不愿透露乌克兰反攻具体日期，但他说可能会在明日、后日或一个礼拜内开始反攻，要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侵略部队手上夺回被占的领土。他又警告乌克兰政府没有在这项决定上犯错的权利，因为这个是我们不可以错失的历史性机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卢斯尼亦在 Telegram 贴文中提到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的时刻到了，贴文加剧各界对于乌克兰即将向俄罗斯发动大规模反攻的臆测，文中附上一段长约一分几钟的精心制作影片，内容显示乌军显然在日出那阵进行训练。影片仲可以睇到好多西方国家提供嘅武器，包括德国制嘅豹二式主力战车，同埋美国制嘅反地雷反伏击装甲车、M777 榴弹炮同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过去几个月嚟，乌克兰一直喺度策划反攻，但乌方希望有尽可能多嘅时间训练军队，同埋从西方盟友嗰度攞到嘅军备。与此同时，俄国军队一直喺度准备防御攻势。另外，财经专家高子谈话，乌克兰最近嘅打法越来越多变，而且非常灵活，冇好似嗰种好死板，总系喺南部或者东部纠缠。最近几日，大概从5月22号起，俄罗斯境内的三个重要地区布良斯克、库尔斯克和别尔格罗德地区都有爆炸和袭击发生。最靠近乌克兰边境的边境城镇科津卡仲被占领，这些城镇都是俄罗斯重要的补给线，东部地区军队需要的士兵、设备、粮食都是从那里补给。打断俄罗斯的补给线亦一直是乌克兰战争的一个策略。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很大的不同就是两支部队，一个是俄罗斯自由军团，一个是俄罗斯志愿军，由这两支俄罗斯人组成的部队进攻了这些地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推翻普京的独裁政权。他们都宣称大概有上千名战士，要建立一个自由的新俄罗斯，不排除有一些乌克兰的士兵在里面，但乌克兰这方面不承认，说这个是俄罗斯人打入俄罗斯，是他们俄罗斯自己的事。有分析就说，如果接住下来乌克兰大反攻真是开始，如果俄罗斯军队抵挡不住的话，如果普京注定有可能要输的话，那这种内部的反对势力会不会越来越大呢？普京会不会内外交困，守未难顾呢？所以这些事发生之后，可以说压力最大的是普京。还有中国特使李辉正是访问莫斯科，说是为在乌克兰达成和平而努力，但柏林日报报道说，莫斯科看到的是达成和平面临的巨大障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李辉要求欧洲将俄国在乌克兰东部占领的地区交给俄国，并立即停火。乌克兰已一再表示不会接受这一点。发航载324人客机紧急折返降落，经建机被严重凹陷。法国航空一架班机28号朝早预定从日本大阪关西机场飞往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没想到下午突然折返关西机场，之后该架班机被日媒拍摄到机被严重凹陷的照片在网上疯传，引起讨论。关西机场估计有11个航班受影响而延误。综合日媒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礼拜日说，法国航空291号班机28号朝早11点15分左右从关西机场起飞前往巴黎。 在飞越太平洋那阵，因气象雷达和空速表出现故障，起飞后约三个钟头，亦即是下午2:25左右折返并迫降关西机场。据了解，发航291号班机机型是空中巴士 A350-900， 机上连机组人员再有324人，迫降前曾请求地面出动消防车待命，好彩最后顺利降落，目前机上未传有人受伤。后续有入媒影到发航291号班机机臂明显凹陷，目前正是进行抢修，国土交通省等单位亦正是了解出事原因。另外，受到该班机突折返的影响，关西机场预料有11个航班延误。以中共为假想敌，日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夺岛反登陆。日本陆上自卫队27号在东富士演习场进行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是日本国内规模最大的一场实弹射击演习，当局出动3400名兵力，战车和装甲车68部，各式火炮64门和次世代多用途直升机 UH-2、V-22 鱼鹰式倾斜旋翼机等等，演习假定敌国军队入侵岛聚和从敌军手中夺岛，似乎是针对中共军队。据日媒共同社等报道，日本在位于静冈县御殿场市的东富士演习场进行国内最大的一场实弹射击演习，由防卫大臣滨田正一亲自出席视察。演习总共分为昼夜两部分，并在驻守的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实施跨军种联合作战和情报搜集，演习如何在岸边拦截、镇压敌方，并从敌方夺回离岛。这次演习和往年一样，设想在离岛进行作战，坦克、装甲车、火炮、直升机、用于侦察的扫描鹰无人机、电子作战部队等陆续登场。演习主要因素还包括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攻防战，同时包括了对舰作战、反登陆作战。当局还派出 V-22 鱼鹰式倾斜旋翼机、载运水陆机动队在演习场内飞行，和空降团，并在晚间进行夜光下的射击训练。报道说，其实综合火力演习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曾开放民众参观，不过从2020年起就以防疫为由不再开放参观。今年3月，鉴于严峻的国防安全环境现状，军方决定将演习目的着重在队员教育，因此不再以公开方式举行，而是透过网络直播。陆上自卫队透露，27号上午的演习使用了约 39.9 吨弹药，相当于8亿5千万日元。央视对外电视推特办民调，询问北约东京开设办事处，结果大翻车，北约移于日本设联络点。中国官媒环球电视网26号在推特发起投票，询问网民是否支持北约在日本开设联络办公室的计划，结果大翻车。有场外人甚至投票和留评论说应开在台湾。北约移在东京设立联络办公室的消息日前都获北约和日本官员证实，引起外界热烈讨论。中国、俄罗斯、北韩等国家都跳脚指责北约将手伸入亚太，威胁地区安全。中国环球电视网在26号推特发起投票，选项中有我强烈反对和我支持。据自由时报报道，截至28号下午5点为止，该民意调查选择我支持的推特网民高达 85%， 而投下我强烈反对的只得 14%。 该报道说， 目前该投票仲未下架。推特上网民纷纷在评论区讽刺话，点解冇强烈支持呢个选项？中共到底是边度嚟嘅勇气问外国人呢个问题？我唔只支持北约喺日本设点，仲支持喺台湾亦开一个办公室。比起日本，台湾更是一个理想地点。北约亦应该喺台湾开设，激死你中国。消息冇提及中国媒体报道系咪涉及咗呢次推特调查，同已有结果。武汉财政局罕见登报向259间企业催债，中国大陆地方债务危机公开化。湖北武汉财政局登报向259间企业和单位公开催债，要求欠债人尽快还款还债。另外，武汉市财政局仲将武汉市下属的五个区财政局亦列入借款未还单位，需要他们偿还欠款。这种做法被称为罕见破天荒。在26号，武汉市财政局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在长江日报发整版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要求259间企业单位偿还截至2018年仲未偿还的欠款。所列的债务清单显示，259间企业和单位中欠款最高的达2354万元人民币，欠款最少的是1万元。据粗略结算，合计欠款本金超过3亿元，利息等主从权利则按相关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其中东风武汉轻型汽车公司欠款最多，欠款本金2354万元，其次是武汉鸿图开集团有限公司，欠款本金2000万元，再次是武汉工业国有投资有限公司，欠款1500万元，知名企业统一集团亦欠款100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常见的企业欠款，武汉市的区财政局亦上榜欠款名单，包括五个区财政局单位。券商中国27号的报道认为，武汉当局的公开催债行为罕见。美国之音报道说，武汉市破天荒的公开催债行为凸显中国地方债务危机恶化。武汉和中国很多其他地方政府一样，在历时3年的新冠疫情期间，财政收入大幅缩水，而防疫抗疫费用就直线上升。房地产市场低迷亦让政府收入锐减，公司借钱不还或者还不起已经成了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一个新常态。美国国商日长周末超过4200万人旅行，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纪念在战争中阵亡的美国将士，亦被认为是夏季的来到。今年的长周末假期预计有超过4200万美国人出行。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不少游客涌向马萨诸塞州著名的海滨度假地科德阁，感受那道古朴的村庄，风景如画的海滩。不过对于游客们来讲，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超过预期。科德阁游客说，景色是绝对值得，这里太好了，完美的天气，就是车程有点长，但100%值得。美丽的地方我们还会再来。在世界之都纽约，蓝队州亦是今个礼拜登场。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舰艇，和来自北约盟国加拿大、意大利、英国的舰艇，载住约2400名水手，来到纽约曼哈顿的哈德逊码头停留。民众可以登上军舰观光，一睹海军风采。在城市内还有各种军事演习和飞行表演。 活动一直持续到5月30号。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旅客们面临着停车场爆满、交通拥挤和大排长龙的情况。底特律居民说，来到这里停车场已经满了，南边和北边的停车场都满，所以我们需要开到另外的停车场。美国汽车协会就预测，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将是2000年以来第三繁忙的周末，预计将有超过4230万名美国人出门旅行，比起去年增加 7%。 另外预计将有约340万旅客搭乘飞机飞往目的地，比去年增加 11%。 印第安纳波利斯居民 Nancy Carter 说，太繁忙了，今朝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机场是我见到最繁忙的机场，我已经从那里旅行了40多年。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河北派出所大事故爆出内情，殃及11名警察。普京习近平分歧不断扩大，专家说俄中竞争已经开始。美国拘捕中共特工，法轮功发言人赞赏支持。关系急剧恶化，俄国要几百名德国公务员离境。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中国河北省廊坊市大成县庄团派出所26号下午4点发生爆炸，当地官方直接管控了打往当地的电话，试图封锁与此有关的资讯。据大陆媒体报道，派出所内堆积大量查扣的违法爆竹、烟花，疑似因为警员取样鉴定时食烟不慎引爆，造成4死5伤，两人失联，死者多数是警察和辅警。陆媒报道，后来当地官方通报，是庄团派出所警员在对涉嫌非法买卖的烟花爆竹进行取样鉴定时发生爆炸，除了造成4死5伤，另外失联的两人正全力搜救。当地村民表示，爆炸发生时，派出所方形建筑物瞬间倒塌，对面店家的玻璃被震碎，镇政府和派出所相隔一条马路，亦都差啲遭殃。据报道，当地居民不太敢谈论派出所爆炸案，面对传媒采访，推搪话请记者自己打电话向公安询问，或者是亲自到现场去睇。由于廊坊市是进入北京和天津的要道，地理位置敏感，官方取缔烟花、爆竹等违禁品，亦都被视为保卫中共经济要地的重要常态维稳手段之一。大成县当局今年1月曾经发布，在全县范围内禁止生产、储存、运输、经营和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要求各部门严格履行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加大日常巡查管控力度，依法依规对非法生产、储存、运输、经营、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进行查处。但为什么庄团派出所堆积如此大量烟花？有民间爆料说，从去年12月至今没收的烟花爆竹价值数十万至上百万元人民币，但警方却未依规定立即进行销毁，而是一直在度私下交易变现。由于当地财政紧绷，连派出所亦都好缺经费，没收物品被警员拿来变现的做法虽然属于贪赃枉法，却是地方上公开的秘密。面对外界的诸多质疑，官方没有正面回应。传媒采访时，廊坊市官员说，刚刚接班不了解情况，因为周末办公室没有人，也都不清楚专责人员是谁。但是还有知情人士爆料说，今次爆炸并非警员食烟不慎引爆的，而是当地一个卖鞭炮的老百姓被派出所不停地罚，被罚得急了，开始先去了大成县派出所，不给入去，才去了庄团派出所引爆的。曾经因为寻找铁链女真相遭到徐州警方跨境追捕的公民记者赵兰健，亦都发推文表示，已经不是猜疑了，有关这个讲法的太多了，这个警察太贪婪了，将全县城的烟花都没收了，罚款变卖捞好处，却全部都囤积在派出所。他说将老百姓逼得急，警察连自己的地方都遭殃，所长亦都被炸死了，未来这种事情还会好多。 趁俄罗斯陷入乌克兰的长期战争之机，中共当局加快进入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亚，建设中亚的第四条新天然气管道。而对于俄罗斯最看重的西伯利亚二号却保持沉默，亦都拒绝俄罗斯共同反对西方的提议。专家表示，俄中影响力竞争已经开始了，正处于一种无声的竞争模式。5月19号，俄罗斯总理米舒斯经访华，同李强同习近平见面。但俄罗斯最看重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 PS2 天然气管道没得到北京的明确承诺，米舒斯经空手而归。PS2 是从俄罗斯亚马尔半岛气田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原来服务于欧洲市场。随着俄罗斯被制裁，该气田的天然气无处可去。在战争成本增加、预算赤字膨胀的情况下，克里姆林宫急于获得额外收入，一再希望加紧建造 PS2， 北京却一直保持沉默。习近平今年3月访问克里姆林宫时，对该项目避而不谈，却忙于发展中亚天然气线路。中亚管道被认为是中共能源和地缘政治空间的一个基石性投资。欧中关系专家巴库尔斯卡说，北京曾经延长谈判以获得更好的交易，在谈判西伯利亚力量一号时就是如此。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北京认为他对莫斯科的讨价还价地位只会越来越强。中共不仅在西伯利亚二号上让俄罗斯失望，在安全问题上亦都在挑战俄罗斯。习近平在中亚峰会上说，中亚国家主权、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必须得到维护，中方愿意帮助中亚国家加强执法安全和防务能力建设等，被视为同俄罗斯争地盘的举动。中俄分歧仲不止呢一啲，中俄受益于现有国际贸易秩序，不希望公开同西方产生敌意。米舒斯经访华期间表示，俄中要一起反对西方打压，但中方领导人未提及呢一点，大多强调经贸合作，表明北京为咗自身经贸利益，未能够同俄罗斯企喺一起。俄罗斯最近捉了三名超音速导弹专家，报道说是因为他们对中共泄密，似乎莫斯科在表达对中共的不满。台湾国防专家刘萧祥表示，俄中关系本来就是一种权宜俗心，双边合作越紧密，分歧就会越来越显著。台湾国防政策研究会俄中问题研究员鲁斯宾表示，俄中关系的未来发展完全取决于西伯利亚二号远东投资开发，这些重大的承诺有没有落实。如果开始落实的话，俄中关系会稳定地持续下去，如果没有落实的话，普京会对中共感到失望。俄罗斯可能会收紧对中亚五国的安全主导权，然后提升俄罗斯和印度和越南的关系。这些国家目前都和中共关系非常不好，所以说俄中关系未来会怎样发展，其实面临很多挑战。美国司法部宣布，5月26号，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加州拘捕了两名中国人，他们被指控是中共的非法代理人，涉嫌参与了中共针对美国法轮功学员的跨国打压行动，面临多项指控。法轮功发言人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对美国的这个行动表示赞赏。被拘捕的两名中国人分别是加州的陈军和林峰，他们在5月26号朝早6点左右由 FBI 特工从住处带走。对此，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布劳迪在27号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赞赏美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并鼓励他们在全美范围内积极追捕中共代理人。他说，这些代理人不仅威胁到公开反对中共暴行的美国公民，还威胁到美国政府官员，甚至美国的民主制度本身。所有这些都是中共非法阴谋的目标。根据美国司法部新闻公告，陈军和林峰自2023年1月至5月在美国境内按照中共及其政府官员的指示推动对法轮功的跨国打压，他们向美国国税局的一个卧底特工支付了$5,000作为贿赂，并承诺支付更多的钱，以启动对法轮功学员营运的实体进行审计。起诉书当中仲提到，陈军强调这些贿赂行动是由中共政府指导和资助的，目的是为了推翻法轮功。 法轮功发言人张仪平表示，美国司法部今次拘捕中共的代理人，表明美国政府不能容忍中共企图通过收买政府官员来干涉修炼法轮功的美国公民的正常生活以及合法权益。他还进一步指出，美国很多联邦部门已经针对中共的跨国打压行动进行了合作，他敦促那些在海外帮助中共的人应当早日悬崖勒马，不要再助纣为虐，否则他们的下场将会同样可悲。被拘捕的陈军和林峰两人因为贿赂公职人员等多项罪名，最高可能获刑50年。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德关系正在急剧恶化。德国外交部27号宣布，几百名在教育和文化部门工作的德国公务人员将会在6月被俄罗斯官方驱逐出境，其中包括莫斯科的德国学校教师和哥德学院文化协会的工作人员。外交部表示，这个是单方面不合理而且无法理解的决定。南德意志报等德媒报道，德国外交部今日宣布，根据莫斯科当局的命令，在俄罗斯德国机构工作的几百名公务人员和当地雇员将必须在未来几日内离开该国或遭到解雇。法新社报道，柏林外交部表示，俄罗斯将会自6月开始削减德国驻俄使领馆或者教育文化机构可雇用的人数。外交部指出，预计将会有几百人受到影响，包括大使馆和领事馆官员，但主要是德国官方文化机构哥德学院、德国学校、俄罗斯学校德籍教师和雇员等。该部表示，德国和俄国当地官员都将会受到影响，但并未公布受影响者的确切人数。德籍雇员必须在6月1号之前离开该国。该部表示，俄国籍雇员不会被要求离境，但他们将会失去工作，因为德国机构无法再雇佣他们。德国报纸南德日报今日首度披露上述消息，该报形容莫斯科对柏林进行了外交宣战。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俄罗斯和德国过去曾经有着深厚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但是自俄乌冲突以来，俄德双边关系迅速恶化，而此前双方已经针锋相对地驱逐外交官。
中南海政治局有特殊密码，习近平设接班谜题。巴克穆特乌军观察俄军变动，几乎击退空袭。美国说不会容忍中共对美江禁令，将做回应。伊朗与塔利班在阿富汗边境交火，争夺水权。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大过后成功连任。专家指出，习近平新一届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埋藏了一些门道。在这个之前，关于接班人的话题引发长期猜想。自由亚洲夜话中南海在26号发布文章说，与往届相比，本轮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要大得多，这个意味着他们在中南海只能任职一届，而习近平在下一任仍然可以继续掌权。根据政治学家、政论家吴国光博士的分析，二十大新上任的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 65.1 岁，高于20年间委员的平均年龄。举例说，在2017年政治局委员的年龄为 62.9 岁，这个从某种程度或者反映了习近平刻意提拔年长官员，而年轻新一代的资历与年龄都不足以担任接班人。习近平是邓小平以来第一个没有安排接班人，亦就是储君的领导人，亦是同时习近平开始加大安排60后和70后官员上位，但是他们的资历仍然很浅。《华尔街日报》20号报道指出，对于今年将满70岁的习近平，这样的举动是他布下的迷阵。在接班人计划不明朗的状态下，党内精英需要拥戴帮助习近平维持政权。而吴国光认为，习近平本人虽然在本届打破了七上八下的潜规则，但是针对很多官员的任命，原则上仍然在按照这个潜在模式行事。因此 70岁可能仍然会是大多数官员的一个年龄坎，最新的政治局平均年龄在未来完全没有考量年龄梯队的情况下，到2027年现有的常委基本全部会在年龄上出局，剩下习近平和剩下65岁的丁薛祥，下一个五年之后的储君交班显然成谜。而纽约时报认为丁薛祥是习近平最可靠亲信之一，但是由于缺乏省级领导经验，不太可能成为习的继任者。按照现行趋势发展，21大可能会出现外界预期的接班人迷阵。新唐人引用评论人士张天亮的话讲，习近平不敢立储君，一是怕外界产生联想削弱习近平的党内权威，二是习近平未有能够放权的对象，第三党内没有人能够顺利接过权力，习近平一旦离世会出现党内斗争和分裂，可能导致中共政权崩溃。近期中共党内仍在出现习近平亲信与御任官员政策前斗的现象，近期中共宣称展开政府内统计打假行动，数据倒查到2017年，此举无可避免地将触及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任期数据。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反映出习和新任总理李强对李克强任期政策的排斥与抛弃。评论人岳山在27号的评论文章中说，只要中共一日未倒，其内斗不可能停止，没有敌人亦会抽出敌人，现职官员中没有了敌人就抽出前朝的，外部派系没了就在自己派系中斗，结果人人都是受害者。这个本身就是中共灌输给人的所谓敢于斗争的党性之祸。5月28号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媒体报道指出，位于巴克穆特前线的乌克兰士兵发现瓦格纳的军队正在逐渐从前线撤离，取而代之的是俄国的正规军队。目前不知道这样的部署趋势是否会持续。乌克兰前线士兵无人机操作员查克表示，他希望瓦格纳部队能够离开，因为他们采取了难以对付的非常规战略。他对媒体说，相比而言与俄罗斯正规部队作战并不似与瓦格纳作战那么困难，因为正规军队的成员是普通的俄国人，缺乏经验。瓦格纳的领导人普利戈津上周宣布，到6月1号，瓦格纳雇佣军将完全被正规的俄罗斯军队取代，他们会向军方移交阵地、弹药以及一切包括口粮包。英国国防部评估称，俄国空降部队第31旅的部分人员可能在最近几周前来增援巴克穆特的侧翼，而乌克兰军方官员证实，在乌军成功反击巴克穆特侧翼后，俄军正在向该方向转移空降兵部队、机动步枪和特种部队。乌克兰军队成员说，现在他们的大部分部队都驻扎在巴克穆特的郊区，希望在未来对巴克穆特进行潜在的半包围，或者重新夺回该市。一位乌克兰指挥官对华盛顿邮报说，瓦格纳的部队有时懂得怎样防守，躲在战壕入边，而一些年轻的正规军部队是新来的，因此他们期待新的军事变动。亦是在本周末，俄国对基辅发动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根据乌克兰空军的声明，俄国发动了54架自爆无人机，其中52架在基辅上空被击落，碎片残骸造成至少一名男子丧生。在袭击过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声明表示，乌克兰军队的防空和救援服务挽救了无数生命，大部分破坏得以避免，你们摧毁敌方导弹、飞机、直升机和无人机，每次击落敌方的设施都挽救了生命，你们是英雄。 BBC 引用分析人士言论指出，在乌克兰准备已久的大规模反攻到来前，莫斯科正在通过发动频繁袭击的方式寻求破坏、耗尽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几个月来，乌克兰一直在计划反攻，但当局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时间来训练军队，并且从西方盟友那里获得先进的军事装备。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声明说， 美国不会容忍中方禁止购买美光科技存储晶片的做法。目前美方正在与盟友密切合作，以解决此类经济胁迫造成的问题。雷蒙多在27号印太经济框架贸易部长会议结束后发布声明，表示美国坚决反对北京对美光采取的行动，这个是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针对一家美国公司发起的打击。我们认为这个是直接的经济胁迫，美方不会容忍，亦不认为它会成功。在这个之前，中共网信办对美光公司的晶片产品实施禁令，要求中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禁止采购。相关做法被认为是对 G7 声明做出的报复。在 G7 会议上，成员国领袖一致同意采取新举措，以反击中共的经济胁迫。雷蒙多表示，就好像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所讲的那样，美国正在与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以应对北京带来的具体挑战，包括与中方的非市场贸易做法。针对中方的禁令，科立士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对法新社说，禁令将冲击提供云服务或者数据中心的企业，中方希望用韩国等国的产品代替美光的消费性芯片。不过在上个月，白宫明确呼吁韩国晶片制造商不要增加向中国的出口，而对该国进行产业围堵。彭博社的知情人士在5月27号透露，在美国发布要求之后，韩国政府将不会鼓励国内存储晶片公司抢占美光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因为韩国将美方视为半导体行业的重要长期合作伙伴，并且不想破坏这种关系。此前荷兰与日本已经按照华盛顿的要求宣布了对晶片出口产业的限制措施。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师吴嘉瑞认为，在尝试报复美国公司的情况下，北京无法应对更严重的晶片短缺风险，原因是当局无法迅速扩大国内产能来弥补缺失。来自中东的消息指出，伊朗和塔利班周六在阿富汗边境交火，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在这个之前，双方因为用水权而产生争端，最新的交火冲突令紧张局面迅速升级。美联社报道说，在爆发纠纷后，伊朗和塔利班政府就边境冲突进行互相指责。伊朗国营 IRNA 通讯社引用伊朗副警察局长雷扎伊将军的话讲，塔利班礼拜六早上在伊朗锡斯坦和比鲁兹斯坦省与阿富汗的边界开火，造成了重大伤亡和严重破坏。而塔利班方面的发言人表示，伊朗是在冲突中先开枪的一方，交火造成两人阵亡，双方各有一人丧生，另有多人受伤。对此伊朗持反对意见，有伊朗媒体表示，战斗造成了三名伊朗边防警卫丧生。冲突爆发之后，伊朗和阿富汗的主要贸易路线米拉克过境点因为战争而无限期关闭。根据网络流传出的录像，双方可能在冲突中使用了重型武器和迫击炮。阿富汗国防部在声明中呼吁双边展开对话，并表示为战争和消极行为找借口的做法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在本月早些时候，伊朗总统易卜拉欣内西警告塔利班不要侵犯伊朗对赫尔曼德河的水权。相关言论反映了伊朗近期以来对用水问题的最强烈担忧。联合国粮农组织称，干旱问题对伊朗造成长期困扰，但是在过去十年中这个问题更加恶化。目前伊朗 97% 的地区正在面临一定程度的干旱。目前交火双方正在尝试达成和解。根据阿富汗外交部发布的资讯，周六早些时候，塔利班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奇会见了一名伊朗驻阿富汗特使，讨论赫尔曼德河的水权问题。 IRNA 承认了这次会面，称两国之间的问题将通过对话得到了更好的解决，但是紧张局势仍然在加剧。社媒发布的视频反映了伊朗军队和塔利班的对峙，同时 伊朗的建筑工人亦在加固两国之间的边界。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